Ted Hildebrand 博士谚语对第二节 Copyright 2024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圣经文献杂志 107.2/1988/207-224 这是 Ted Hildebrand 博士和他的谚语对教学这是第二节五对详细箴言 26.4-5 箴言 15.8-9 箴言 10.16-17 箴言 13.21-22 箴言 15.1-2以及配对衔接技巧。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关于箴言对的演讲。这是我们上次讨论的延续，我们展示了箴言与塔纳赫或旧约其余部分的不同。所以今天我们要真正进入箴言，看看箴言第十章到第二十九章。有这些句子，所以就有一个又一个谚语。它们是分散的、随意的、随意的，还是有某种可辨别的顺序？那么这个顺序是否会影响我们如何解释一个谚语和另一个谚语呢？我们常说上下文决定意义。谚语的上下文是什么？一句谚语换另一句谚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它们是否会影响人们对它们的解释？但在我们这样做之前，在我们做了箴言是不同的演示之后，有人在网上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他们说，这真的很深入。你已经证明了谚语不是什么，但什么是谚语以及我们如何学习箴言。我建议您联系 bbklearning.org。然后您将看到下一个演示，我将在其中列出我将如何跳入其中。西海岸有一个叫蒂姆·麦基的人，他做了所谓的圣经项目。他所做的就是浏览圣经中的每一本书，并在五分钟内给出该书的摘要。现在当我第一次听说他时，我想这太疯狂了。五分钟讲解箴言，你在开玩笑吧？我非常批判地听了他。我想突然之间这个家伙就成功了。五分钟的时间，他确实抓住了箴言书以及其他书籍的很多精髓。所以如果你去 bbklearning.org， 他们总是在每本书的顶部列出圣经项目摘要。它始于蒂姆·麦基的圣经项目。接下来有四个讲座，弗雷德·普特南博士 Dr. Fred Putnam 做了四场讲座。他做了四场讲座，介绍了箴言和一种传统的介绍。这就是他所做的四次讲座。此后还有两位大学者。其中一位是克努特·海姆 Knutheim， 他是世界领先的箴言专家之一。他从诗意的角度和富有想象力的角度对箴言书进行了20场讲座，并就箴言做了20场精彩的系列讲座。然后来自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 Goss Kunkel， 他做了22个关于箴言的讲座。所以他们两个实际上涵盖了不同的材料。这两部分加起来，你就有大约42个讲座从两种不同的立场来浏览箴言书。惠顿学院有一位名叫丹·特雷尔博士的神学家，他又看了箴言，他做了四场关于基督徒生活箴言的讲座。因此丹·特雷尔随后研究了他关于基督徒生活的材料，以及箴言书如何符合基督徒生活的神学观点。有一位研究员凯尔·邓纳姆博士做了两场关于箴言结构的讲座。然后我写了一些关于箴言 26:4 和5的内容，然后是关于箴言是不同的内容。今天我们要结束了，连接箴言 26:4 和5，按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愚昧人，不要按愚昧人的愚昧与其他几对回答他。今天我要证实的是，在箴言10到29章中，很多时候他们并不是杂乱无章的，也不是混杂在一起的，而是有这些成对的。所以你看一个谚语，看看它的周围，它之前发生了什么，它之后发生了什么，看看是否存在配对效应，然后看看这对谚语如何相互影响，以及它们如何细微差别。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就有大约42个讲座从两种不同的立场来浏览箴言书。惠顿学院有一位名叫丹·特雷尔博士的神学家，他又看了箴言，他做了四场关于基督徒生活箴言的讲座。因此丹·特雷尔随后研究了他关于基督徒生活的材料，以及箴言书如何符合基督徒生活的神学观点。那么我们要问的问题是，箴言十章至二十九章中的谚语是随意拼凑而成的，还是有一定的顺序？当谈到谚语时，上下文意味着什么？当我们解释谚语时，我们是否应该结合谚语周围的谚语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谚语呢？ 另一个问题是，那些收集谚语的人是否以某种方式对他们进行了分组，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们。换句话说，我们找到了这句谚语的作者。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确切的作者是谁。所罗门，是的，但所罗门也是一位收藏家。西西家的手下，是的，但他们基本上是所罗门收藏的收藏家和编辑者。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作者的意图，原著人物是否是古时候的民间谚语等等作者的意图。那么收藏家的意图又如何呢？当他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时，当他编辑这些集锦时，他看到了联系，他把它们放在一起，受到启发的收藏家也在写作，实际上是根据所罗门的3000条谚语来写圣经。他在这里拉了几百个，在那里选择那些，然后把它们放在一起。所以收藏家和作者都是有意图的。我们必须考虑这两点。收藏家是如何将谚语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是如何将它们绑在一起的？他们使用了什么样的技术？技巧对于诗歌来说很重要。为了理解诗歌，你必须理解它的意思，不仅仅是它的意思，而是它的意思，它在诗歌中是如何表达的，它是如何表达的，这对于学习诗歌非常重要。让我在这里举一些例子。当我读箴言第十章到第二十九章时，我发现配对的例子有62个。这是568节经文中的124节。现在对所有这些统计数据感到抱歉，但从第十章到第二十九章共有568节经文，其中124节是成对的。也就是第十章到第二十九章的 21%, 21% 体现了这种配对现象。因此我会列出124节配对的经文，并将其放在视频中。因此你可以看到这种杂货清单从我在那里找到的配对经文的第十章一直到第二十九章。你会注意到其中有很多。所以这不仅仅是杂乱无章随意拼凑的。这些对重复出现。事实上 21% 是成对出现的。现在配对现象还有其他变化，收集方式也有其他变化，收藏家如何收集它们。其中一个是三合会，其中不仅有两个，成对的比例为 21%, 但您确实有几个这样的三合会。例如箴言 23.26 分至28章就是一个三合会。24章10到12节是一个三合会。所以这些有连续的三节经文。还有一些我称之为分离对的东西。换句话说，有两节经文是相连的，但它们被中间的一节不合适的部分分开了。但是你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然后你就有了一种不在两者之间流动的一个。让我来读一个例子。箴言第十章第八节和第十节。因此我们将读取八、九和十，但请注意，八和十将非常紧密的连接，但九不会。因此心里有智慧的人，箴言十比八说，心里有智慧的人必受诫命，胡言乱语的愚昧人必致灭亡。第九节，行事正直的，行事安稳，行事弯曲的必败露。所以这是在谈论不行。第十节，眨眼的必招致祸患，胡言乱语的愚昧人必遭灭亡。我们刚才不是听说过吗？十壁中提到胡言乱语的傻瓜会走向灭亡。八壁中也提到了完全相同的短语。所以八壁和十壁是完全相同的，将这两个谚语与正直行走的人联系起来。所以这就是一对断裂的配对，或分裂的配对，分离的配对。还有其他例子。我们在那里列出了其中一些。有一对加一。因此箴言第十五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是一对。然后如果你往下走，三个不会附着，但四个会以某种方式附着。所以你得到的是一对加一，一对加一。然后我给了你们一些例子。这是一对加一个分离的。然后附有一对加一个。所以一对加一个是分离的。换句话说，中间有一种，然后下一种又回到配对。当他们并置时，一对加一。箴言 10.16 分和17是一对。然后第18节就附在上面了。箴言15章16章和17章是一对，第15节附在他们的前端。因此有几对加上立即一对。然后我们谈到我所说的字符串，谚语字符串，其中连续的几条谚语组成了一个字符串。克努特、海姆、Knutheim 所做的可能更好，将他们称为集群。 他认为他们就像一串串葡萄。所以他写道，我相信他的论文已经出版了，就像金子镶银的葡萄，就像金子镶银的葡萄。这是他写的一本书，他的论文，其中他介绍了谚语、谚语、谚语十集以下内容，并展示了这些谚语集群以及这些谚语集群如何运作。因此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他的另一本书非常精彩，是箴言中的诗意想象。因此他出版了两本书，箴言中的诗意想象实际上是一本关于箴言中重复元素的精彩著作。它很令人愉快，并且会激发您的想象力。上次我们谈到了箴言26比4和5。他们是矛盾的箴言。我们从佛蒙特州一位名叫沃尔夫冈·梅德 Wolfgang Maeder 的人那里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可能是世界领先的专家，研究了这种谚语学及谚语研究。他读书不知道有多少种语言。显然他教俄语、德语和英语。他在佛蒙特州任教，并且懂得许多其他语言。他把他们从世界上的谚语集中拉出来，他拉出来并试图定义谚语是什么。大多数文化都有他们。因此他问了一个大问题。他与圣经研究完全无关，但他研究国际谚语，然后从中得出原则。因此他注意到他写的一本很棒的小书，名叫扭曲的谚语。这些谚语就像缺席使心变得更亲近。所以你们都知道，我的妻子当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她回到了布法罗州立学院。于是我们就分开了，缺席让心变得更亲近。还是缺席使心流浪。扭曲的谚语。还是眼不见心不烦。现在他在布法罗，我在费城地区，这是眼不见心不烦。你有一些谚语，既有方向又有事物。所以你带着我的女儿，我试图一大早就让我的孩子们起床，显然我是失败的。人们生来就有这个。有些人是夜猫子，有些人是早起猫。我恰好是一个早起的人。于是我对女儿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我的女儿是个非常聪明的人，眼睛都不眨一下，她转身对我说，是的，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但是第二只老鼠有奶酪。所以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地进行了谚语的决斗。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现在第二只老鼠有奶酪。所以我要留在床上。他就是这么接受的。三思而后行。换句话说，只是不要跳入某事，在跳之前要先看看。或者相反的谚语是，犹豫不决的人就会失败。所以你花太多时间分析它，你就失去了局面。或者是三思而后行。所以沃尔夫冈·梅德 Wolfgang Maeder 在箴言中做了一些出色的工作，并且箴言是如何有趣的，几乎是相互来回播放的。我们总是在思考，这在神学命题上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得到了这个真实的虚假的东西。我们已经失去了箴言中反复出现的那种有趣的东西，这种乐趣实际上可以让你更深入的思考情况。所以箴言26比4，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你像他一样。所以当你回答一个傻瓜时，你就面临着个人风险。所以不要回答愚昧人的问题，免得你也像他一样。也就是说，他会回到你身上。在下一节经文箴言26比5中，您可以看到他们是配对在一起的。按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如果你关心的是愚人，就按愚人的愚行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聪明。换句话说，在自己眼中成为聪明人比成为愚人更糟糕。你再说一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自以为聪明、骄傲、自大、自以为聪明比愚蠢更糟糕。他说，如果你能阻止一个傻瓜转变为傲慢和骄傲，如果你想着这个傻瓜，也许你应该这样做。但如果你考虑的是你自己和所造成的伤害，那就要小心了。因为当你按照傻瓜的愚蠢回答他时，有些人会认为你像他一样。所以这两句谚语被背对背地放在一起，他们配对在一起。因此霍格伦德得出的结论是，与傻瓜对话对于智者来说既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威胁。回答傻瓜是一种义务，但同时也是一种威胁。你需要了解这两件事。因此箴言第26章第4节和第5节对于有意连接的一对谚语放在一起连接，两个箴言是故意的，没有人可以争辩。 箴言26章4节和5节是连在一起的。在其余的谚语经典中没有类似的东西，没什么东西跟它一样了。它们是独一无二的。首先，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就这样在一起，没有什么甚至接近它。因此，他们串联起来，利用这对谚语的重复以及一定程度的俏皮和模仿，将智者推向更高层次的思维和想象力。你必须记住这个戏仿，这可能是巴比伦蜜蜂的起点。有一个戏仿是为了实现收藏家的目的，不仅仅是原始谚语的作者，但现在通过配对，收藏家将两者放在一起，更深入的思考什么是适合与傻瓜打交道的东西。箴言26比1到12基本上就是你如何对付愚人。玩具称其为愚人之书，你如何与愚人打交道。所以那些配对的经文非常有帮助。现在我想换成另一对，我们将讨论五对。我们将详细介绍五对，也许有点太多细节，但无论如何我们将详细介绍他们，然后我们将只做所使用的不同技术的表面结构。配对事物可能有四种或五种、六种不同类型的配对技术。然后我们就得出结论。所以我们的第一对实际上是箴言26比4和5。这非常清楚。这是一对。如果你仔细阅读第15章8节和第9章，以及箴言15章8节和第9节，就会发现这一对就是所谓的句法结合对。这是一个语法上结合的对。让我读一下这两节经文。恶人的献祭复数，恶人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翻译。恶人的祭物为耶和华所憎恶。请注意，我没有在其中放置动词。这称为动词性从句。没有动词。现在在英语中，当希伯来语中没有动词时，我们通常会使用 is 这个词。当希伯来语中没有动词时，我们将使用 is 这个词。所以，恶人的献祭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但是，不是，我们不要争论是什么。但无论如何，我们所说的是 is 不存在，插入它是因为我们需要英语中的它。它们不需要希伯来语。因此它在希伯来语中被称为动词从句。关于希伯来语中的无动词从句已经有很多精彩的研究。但正直人复述这祈祷是他所喜悦的。所以恶人的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的祈祷为他所喜悦。下一节经文是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单数。为耶和华所憎恶，为恶人所行。再说一次，那里没有动词。所以这里还有另一个无动词从句。因此 15.8a 和 9a 中有两个无动词从句，为耶和华所憎恶，恶人的道路，单数。第一个中的恶人是复数。所以那里发生了转变。因此我们会用英语说，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追求正义的人为他所喜爱。但就其一而言，请注意第一节第八节、第十五章八节都是复数，恶人、正直人，其中有很多。现在它正在变得单一。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单数，为追求公义的人为他所喜爱。最后一个中有一个动词但。那么让我们看看这个。我把希伯来语放在这里只是为了让你能感受到它。顺便说一下，希伯来语是黄色的，从右到左阅读。我们从左到右阅读，所以你必须从这里回来才能读希伯来文。黄色是耶和华所憎恶的 Tovet Adonai 或 Tovet Adonai， 恶人的祭物。恶人是橙色的那些有复数形式，因此恶人可能是恶人的祭物为耶和华所憎恶，但它实际上是从恶人的牺牲开始的。下一个冒号是可憎的，但正直的人复数的祈祷是他所喜悦的。你看他的喜悦是黄色的，拉佐诺也是黄色的，所以你已经开始玩这些东西了。现在你来看下一节，你会注意到下一节经文以 Tovet Adonai 开头，为耶和华所憎恶，然后是恶人，恶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在那里是独一无二的，然后那个人的最后一部分就是他所爱的，追求正义的人。现在你终于得到了一个动词，他在谈论上帝。请注意，第八节第一节的结尾是他所喜悦的。他的指的是阿多奈或耶和华。请注意第九节的末尾是他爱。所以追求正义的人他是喜爱的。动词中的他，第三人称阳性单数动词，他又指耶和华或阿多奈或耶和华。 所以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但他却喜爱追求公义的人。因此他们最后的代词都可以追溯到第一个主的可憎之物。然后他是他的喜悦，就是他爱，所以只是将其映射出来。现在严格遵循希伯来语，我将其翻译为恶人的祭物，并指定它是复数，为耶和华所憎恶。但政治人的祈祷再次复数是他所喜悦的。然后我对他们进行了颜色编码。第二节第九节为耶和华所憎恶，请注意我实质用英语把它放在前面，为耶和华所憎恶，恶人的道路，唯有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这很有趣。这种恶人的道路在圣经其他地方出现了五次。我已经五次列出了它发生的地方。每次出现在其他地方时，它都是复数。每次出现在其他地方时，恶人的道路都是复数，是 Roshaim 而不是 Rosha， 是复数。请注意，如果他试图将 15.8 匹配到 15.9， 它会变成复数，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谚语本身中，它仍然是单数，因为恶人的道路是单数，但追求正义的人也是单数。所以第一节有两个复数，第二节有两个单数。现在我想做的是翻译如何处理单数和复数。所以我在这里给你我的翻译是复数，邪恶的人复数与邪恶的人单数。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那里。现在这就是 ESV 所做的事情。让我先做 NIV。新国际版圣经说耶和华憎恶恶人的献祭。请注意 NIV 添加了一个动词。里面有动词吗？不，我认为最好把是这个词留在里面。这样任何懂事的人都会知道这是一个无动词从句。但耶和华憎恶恶人的祭物。恶人是单数还是复数？在英语中恶人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是复数。你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恶人放进去。然后就可以清楚地识别它。再者，正直人的祷告，正直的是单数还是复数？在英语中，在新国际版中，你不知道，因为它是正直的，它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是复数。你不会说正直的人，你不会说，好吧，除非你在踢足球。但无论如何，正直的人必喜悦它。然后下一节开始说，耶和华憎恶。请注意这两点，新国际版 NIV 开头是主憎恶。主憎恶，所以看起来他们都是从这个开始的，但实际上在希伯来语中他们没有。因此新国际版实际上将其与谚语对的联系比实际的希伯来语通过这个首字母的位置耶和华憎恶耶和华憎恶更接近一点。再说一次，在 NIV 中的第二节第九节中，耶和华憎恶那里没有动词，他们添加了动词厌恶。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现在是单数、单数、复数。他并没有说 NIV 让你模棱两可，但他喜欢那些。现在请注意 NIV 使那些成为那些，那些是单数还是复数。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它写成红色。他们造就追求正义的人。那些是复数。请注意希伯来语是单数。追求正义的人他所喜爱的。因此新国际版忽略了第八节中的复数与第九节中的单数之间的联系，因为他说了这些然后他厌恶。所以 NIV 在那里有一个小问题。其实所有的翻译都有问题，甚至我的也有问题和东西。你想要变得挑剔，我在这里有点挑剔，我必须承认。 ESV 再次提到恶人的献祭，单数、复数你不知道，它是英文的，但请注意它是用 is 动词来执行 is 的。我喜欢。换句话说，恶人的祭物是，这是一个无动词从句。在英语中我们需要输入 is。因此为了说得通，恶人的献祭是耶和华所憎恶的。请注意它将耶和华所憎恶的放在第二位，这实际上更符合希伯来语的顺序。它不会使耶和华可憎的是持续下去。他不像 NIV 那样把它放在第一位，他让它成为第二，因此他遵循希伯来语的自然流畅。我也喜欢那个，他只是在单词顺序方面更准确地反映了希伯来语。但是正直人的祈祷，我们不知道它是单数还是复数， is 又把 is 动词放在那里，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无动词从句，所以这真的很酷。你有一个无动词从句和一个无动词从句，还有 8A、8B 然后是 9A， 即恶人之道。再次，邪恶的是，我们不知道它是单数还是复数。在英语中 ,wicked 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是复数。有点像鹿。有一次我们旅行时，我有一个朋友，我想那是在苏格兰。他说，看看所有的鹿。看看所有的鹿。你说，等一下。在英语中，我们说鹿，单数鹿是复数。所以我们知道羊，羊。看看所有的羊。你说，我们真的不养羊。我们做羊，我们做鹿。羊是独一无二的。那里有一只羊，那里有很多羊。所以他们要么走哪条路。所以与恶人同在。所以恶人知道，单复数并没有说真的，所以我翻译了恶人知道。然后他清楚地表明他是单数 ,this, 这个 ESV 做得很好，采用了无动词从句，是主所憎恶的。现在他们可能应该刷一下当时的顺序，说主的可憎之物是恶人的道路，以与希伯来语相匹配，希伯来语的顺序稍微好一点。但他爱他，但他爱他。现在请注意他们所做的事，但他喜爱追求公义的人。所以他们说单数，这实际上是第九节是单数的要点，他们把他和他一起拿起，而不是说他们。你说，好吧，他，这不太具有性别包容性，你可以摆脱所有这些东西。好的，你知道，我不想介入这一切。然而，这里当他说他时，你知道，这是单数的。这非常好。所以 ,ESV 在这里做得很好，我必须把它交给他们。所以衔接这两种说法都是耶和华。耶和华所憎恶的，耶和华所憎恶的。然后第二节，这是主所憎恶的，这是主所憎恶的。他们都有耶和华。所以这些被称为耶和华语录，耶和华语录。当你在箴言中，特别是在谚语中，看看耶和华的谚语，那些提到神的名字的谚语。箴言中大约有87个箴言部分 ,15 个是在相邻的经文中。所以你有一个耶和华说，然后是另一个耶和华说 ,87 个中大约有15个是相邻的。两者都有流行语。现在这有多个口号，对主来说是可憎的，对主来说是可憎的。两次都被提到了 ,Tovet Adonai。第一节经文说 ,Tovet Adonai。两个词是主所憎恶的，或者是主所憎恶的。然而你想将其翻译为可憎的。因此这两节经文都有主的可憎之事，并且有多个口号。其中两个词恰好出现。它们被称为流行语。现在我们来看看为主所憎恶这个短语。箴言中有11条，我在这里列出。其中有11个。因此有11句为耶和华所憎恶的说法。只是这一次他们是背靠背。因此其他任何时候都不是主所憎恶的，紧随其后的是另一个主所憎恶的谚语。除了箴言15:8和9之外，他们从来不会背靠背放置。因此这表明这里存在配对。他们通常是分散的。才11个干什么？第10章到第29章那是什么？19章左右。我所说的是19章，其中有11章是主可憎的事。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被背靠背放置。其他的都是分散的，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在他们的邻居旁边。所以无论如何这很有趣。这表明这里正在进行有意的配对。只有一次主的可憎之物被用来对付恶人，那就是在第17章15节。然而在这里我们连续两次将它与恶人联系在一起。主的可憎之物，恶人的道路，然后我忘记了另一条是什么。恶人的道路和恶人的祭物。所以第一个是恶人的祭祀，第二个是恶人的道路。这两样都是主所憎恶的。因此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牢固的联系。没有其他时候可憎这个词与拉沙恶人这个词联系在一起。因此只有在这里才建立了这种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发生了两次，一次在第 15.8 节，一次在第 15.9 节，没有在其他地方。这非常有趣。现在从句法上看，这两节经文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 The wicked 由另一个名词构成。因此恶人的祭物，恶人的道路。第一节是恶人的献祭，第二节是恶人的道路。所以你就有了所谓的交叉。交叉是一个短语，就像 ABBA。 通常情况下，事物的顺序是 ABC， 交叉是 ABC,CBA。所以有一个 X。X 在希腊语中是 T， 无论你想怎么发音等等，这实际上是习。T 基本上看起来像希腊语中的 X。所以这被称为交叉。交叉看起来像一个 X。因此您可以在此处的屏幕截图中看到 A 和 B 第一条谚语，后面跟着 B 和 A 第二条谚语。如果你连接两个 A 并连接两个 B， 你会发现这些连接形成了 X 或 T。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交叉，因为 ABBA， 你把它们连接起来，它看起来像一个 T， 希腊语 T 看起来像我们的字母 X。所以这在希腊语中被称为交叉，邪恶者的牺牲，耶和华所憎恶的，恶人所行的。所以你得到了恶人的祭品 A， 那么就是主所憎恶的 B。然后在九围中你得到了主的可憎之物 B， 是恶人的道路 A。所以你有 BA。所以你有 ABBA， 主的可憎之物就在它的中心。中间是 BB， 外面是恶人的祭品和恶人的道路。因此这是希腊语或希伯来语的常见结构。有些人脑子里有交叉。当他们进入圣经时，他们说，哦，我会得到一个交叉。他们到处都是。所以不要从中赚得太多。但就顺序而言，看到 ABBA 的结构很有趣。这些箴言的第二个冒号或第二行是正直人所喜悦的祈祷，指的是耶和华的可憎之事，恶人的祭物。这又回到了那个。然后他所爱的追求公义的人，第三人称单数男性，指的是主。所以这很有趣。然后第二行的两行都以代词的方式回到第一行中的主，即冒号或 A， 即事物的第一行。所以这很有趣。我要说的是，他们在句法上是通过语法之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两个第一分句都是无动词的。所以你有两个言语从句。第一行的两行都有一个共同的项目，牺牲或道路以及恶人。因此他们都有一个名词短语，基本上都是恶人的牺牲，恶人的道路。因此这些平行词都是名词短语，并且都与 wicked 结合在一起。一个人是牺牲，一个人是道路。道路是大主题。我一说到恶人之道，就触发智慧文学，有两种道路，一人之道，恶人之道。因此两者都有双单元名词短语和恶人的祭品，对主的憎恶以及对主的憎恶，恶人的道路。再次在那个交叉结构中， A、B 和 9B 都是代词化 back to， 代词指的是 Yahweh。 他们都有相同的句法排列或参考代词结构的使用。这个主题既涉及主喜悦的事，也涉及主不喜悦的事。因此这实际上也是将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的主题，但语法也是如此。两句式的设定其实是截然不同的。第一个的设定是恶人的祭祀，主对恶人的祭祀是可憎的。祭祀中与祭司一起进行的祭祀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恶人的道路，这是一种更智慧的看待方式。所以这两个人基本上把邪教的东西拉进来，并说这让他感到恶心，恶人会做这些牺牲。他说当恶人进行祭祀或邪教活动时，他会去找牧师，他将通过做出如此美妙的牺牲来展示他是如何多么敬虔的人。他说上帝讨厌他，是神所憎恶的，也是神所憎恶的。因此这些邪教行为就被置于真正的消极方面。换句话说，恶人确实有献祭，这就是一个矛盾。这是神所厌恶的。品格会引起上帝的回应。上帝更关心恶人的品格，而不是你的牺牲。如果你只是在做牺牲，而你是一个邪恶的人，那就不会有效果。因此，牺牲、祈祷走向了一个更大的方向。他从牺牲和祈祷走向了一个更大的方向，即恶人之道，并追求正义。箴言中大约五次提到牺牲，但通常都是负面的，通常总是消极的。我在那里列出了一些参考资料。箴言 21.27 分也将献祭与可憎之事联系在一起。你必须记住，智慧有一种非，关于邪教如何存在有很大的争论。当我说邪教时，我指的是对上帝的敬拜的外在行为，祭祀、盛宴、祈祷以及我们所认为的那些外在事物。坐，我们低下头，双手合十，那将是我们崇拜的一部分。 你所做的任何表明你与上帝关系的外在行为都将被视为邪教。通常这是在牧师和他们的主持下完成的。所以当提到牺牲时，几乎总是消极的智慧。你记得箴言书中没有祭司，对吗？没有牺牲，没有牺牲都是负面的。根本没有提到节日，根本没有提到牧师。箴言书中三次提到祷告。本节10:29两场都是积极的。15:8是积极的，正直人的祷告。再次祈祷与正直有关。这是积极的。15:29也提到祷告，但祷告是以消极的方式提到的。所以在第15章中有两次可能称第15章为箴言中的祷告章节，但箴言第28:9却以消极的方式提到祷告。所以无论如何努力吧。现在我们看到了第15:8-9，我已经展示了这些东西是如何作为一对结合在一起的。现在你怎么知道它不是三元组或二次方程，或者你想怎么说二次方程或其他什么。所以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两节，这是第15:8、第15:9，转到前面的经文，看看它是否有联系。前一节是箴言15:7，他说他充满了智慧术语，但没有重叠。所以箴言15:7说，智慧人的嘴传播知识，愚昧人的心却不然。这与我们刚刚看到的第15:8-9完全不符。第15:7是口头的。它不像我们在其他人中看到的那样是无动词的。而且内容不一样。那么我们来看看9是多少 ?10 是多少，第10是什么，是分开的吗？也就是说这一对是分开了吗？第8-9是否与第7和第10分开单独成对？答案是第10，根本没有提到耶和华。这是一种正常的智慧学科，极其接受。严峻的智慧等待着任何离开这条道路的人。讨厌纠正的人会死。他并没有说主憎恨这个或那个，也不是通过牺牲或正直者的祈祷或其他什么来实现的。所以第10没有联系。所以换句话来说，这才是真正的一对。第15:8-9是一对。它不链接到第7，也不链接到第10，这是一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谚语对。因此重点是主所憎恶的事情，恶人的祭祀，恶人的道路，恶人的祭祀，恶人的道路。第一个更具有邪教色彩。第二对更注重智慧及恶人之道。正直人的祈祷和追求公义的人所追求的都蒙他喜悦。所以这些都是他所喜悦的事，是正直人的祈祷。所以祷告有其性格成分。正直的人，神会垂听他的祷告。但如果你的心是坏的，伙计，你的心是邪恶的，神说，嘿，这是可憎的。有趣的是，祈祷取决于一个人的性格。无论如何，一人的追求蒙上帝喜悦。品格高于邪教行为。品格高于邪教行为。我发现的一件事是，很多人都说过谚语，从10-29的谚语都是科赫和其他人描述的行为后果。我将来可能会就此做一个演讲。行为后果。这就是报应法则，或者不管你怎么说，就是因果报应法则。他们说这是大多数箴言的一个基本主题，即行为后果。我实际上不同意这一点，并表明我不认为这是行为后果。我认为这是性格造成的。这是一个微妙的转变，但不是太微妙。行为后果，是的，一个人可能会做一个有后果的行为，但是箴言更关心一个人的性格，明智的，正义的，邪恶的，那些类型的事情，暴力的。性格后果是大多数箴言的焦点。因此，我要求从行为后果转向性格后果。我认为当你通读箴言时，你会更好地了解这本书是如何将性格与结果联系起来的，而不是一定是特定的行为。上帝的参与、评价和上帝个人的回应更多的基于品格，而不是宗教崇拜行为和反映品格的追求。他看穿了虚伪。他很聪明。神是有智慧的。而且他看穿了一个带着祭品而来的恶人的虚伪，假装自己是正义的，他是邪恶的。但他的内心其实是邪恶的。神看透了这一点。他很聪明。他很有洞察力。他有辨别力。他有理解力。 这些都是智慧的事情，也是我们被命令去做的事情。从第八节的崇拜行为扩展到第九节的追求智慧之道，这是第八节和第九节之间有趣的进展。第一个更具有祭祀仪式。第二，恶人之道更称为基于智慧。所以这就是箴言第15章第8章和第9章在语法上将主所憎恶或憎恶的事物与主所厌恶的事物和主所喜悦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所以什么是上帝喜悦的，什么是上帝不喜悦的，如果你想取悦主，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有钱人的财富，就让我拿这个吧。这是箴言10章15和16节。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第二对，事实上这是我们的第三次了。我们已经读完了箴言 26-5， 我们已经完成了第15章第8节和第9节。现在我们要来看箴言 10.15 分和 16， 这将是箴言 10.15 分和16的另一对经文。富人的财富是他的坚固城，贫穷是穷人的废墟。义人的工资是生命，恶人的收入是惩罚。现在这是一个非流行语对，一个非流行语对。因此我们想看看这个，我在这里放了希伯来语，以便您可以看到它，还有它下面的英语，无论是 NIV 还是 ESV 翻译。但我也强调了黄色这样的词，再次阅读黄色词，你从右到左读希伯来语，但是富人的财富是他们的坚固城。索基里亚特下划线 Buzo 是那里黄色的东西，他们的坚固城是希伯来与中黄色的东西。富人的财富是他们的坚固城。请注意，那里没有动词。这就是为什么我在那里放了是这个词。即使 NIV 也这样做， ESV 也做同样的事情，将 is 动词放在那里。穷人的毁灭，那里的穷人这个词应该是穷人，就是他们的贫穷。所以无论如何，你会看到 ESV 中出现的一些他们的内容确实不错。穷人的贫困就是他们的毁灭。这是一个很好的表达方式，因为这样你就知道它是复数，然后它也与末尾的代词搭配。富人的财富就是他的坚城。Buzo 这个词可以翻译为他的强大城市，但是当你谈论城市时，我想你确实谈论的是波士顿强大的东西，纽约弱的或其他什么。对不起。对不起。但无论如何，波士顿，我们住在波士顿，波士顿强大是一回事。但通常当我们说坚固城时，我们谈论的是坚固城。回到那个时代，它是一个强化的。所以我实际上很喜欢 NIV 的翻译，他们的坚固城市甚至可能比它的坚固城市更好，因为虽然我们在波士顿强城中使用这个词，但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它的运作方式。我认为坚固的城市可能更准确。第二节，第十六节说，义人的工价就是生命。再说一遍，这是一个无动词从句，这个词是就在那里，所以义人的工价就是生命。 NIV 明白了，你可以看到黄色相匹配的地方，但恶人的收入就是惩罚。现在是双关语，惩罚这个词是黄色的，但惩罚是白色的，所以我搞砸了。但实际上当你查看 ESV 时，义人的工资带来生命，因此 ESV 在此添加了引导一词。我认为这个导致这个词实际上会让你误入歧途，因为那里没有动词。所以义人的工资应该是生命，是生命，是生命。Elheim， 你们认识 Elheim 吗？你去参加犹太聚会或其他什么聚会，他们正在举杯祝酒。你说的是 Elheim。Elheim 的意思是生命。所以 Elheim， 这就是，这正是希伯来语，那里是生活的白色。但请注意，他说义人的工资可以带来生命，那里没有动词，所以应该是工资，义人的工资是为了生命和收益。然后 ESV 就有了恶人的好处，然后你基本上必须提供动词。恶人的利益导致罪恶，所以他翻译罪这个词，这个词可以意味着罪，但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意味着惩罚。所以我认为 NIV 实际上比罪的含义更正确。所以要小心，你知道我说的是翻译，他们是英语翻译，两种语言，希伯来语并不总是与英语匹配，因此英语译者的翻译方式会有所不同，有时他们会做对的，有时他们会弄错，所以你必须听我的，因为我总是做对的，笑话。 不，好吧，我也更乱了。如果你想了解我做了什么，请查看 NLT， 因为我与其他一些非常非常优秀的学者 Ray Van Leeuwen、Richard Schultz 和 Tramper Longman 一起研究了谚语 NLT， 与他们合作真是一种荣幸。但即使在 NLT 中，我也可以批评我自己的翻译，所以你必须要小心。翻译，你必须给，怎么说呢？一点点，给正在翻译的人一点点空间。所以我在这里吹毛求疵，但只是，好吧，让我离开那里。现在，凝聚力。10点15分和16怎样组合成一对？箴言中虽然有高频词，但没有一个词重复，但义、恶这两个词却处处可见。你会说，嗯，你知道，这两个词，当然，这两个词应该用在这两节经文中，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不，不。尽管他们使用正义 Sidaka 和 Rasha 来表示邪恶，但这些词在经文中并没有重复。经济术语，这些事情中有大量的经济术语。财富、富有、贫穷、贫穷、工资、收入。这些就是全部，他对每一个都使用不同的词。所以没有一个词是重复的。所以你不能说，嗯，有一个流行语将这两者联系在一起。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然而从语法上看，非常有趣的是 ,15A 和 B 以及 16A 和 B 都是无动词从句。所以你基本上有四行，每节两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称之为双冒号。如果你是双冒号，则意味着两行。双冒号，两行。所以你会得到两个双冒号。所以这是连续四行。顺便问一下，当你读旧约或塔纳赫时，你如何区分诗歌和叙事？叙事是分成段落的，但诗歌是用行单行构成的。诗歌是按行而不是按段落。所以这里就是设置这四行。它们都是无动词从句。它们都是连续的无动词从句，也就是说连续有四个，这是非常罕见的。因此所有四个主语都是名词加上所有者。在所有四个中，名词加上拥有者和拥有者，富人和穷人。所以你就有了与这些道德拥有者相关的与财富相关的术语。在第十五节中，这些拥有者是指经济地位、富人和穷人。在第十六节中，地位更加道德，所以事情是这样的。因此第 15A 和 16A 节中对经济影响的积极评价，随后是第 15B 和 16B 节中的负面影响。因此两节经文中的 B 都是负面的，而 A 则描述经济指标。现在第10章第15节谈到了这些经济事物，它们与前面的第14节和后面的第16节有联系吗？不。第13节和第14节实际上是关于言语的，而且都是言语从句。而且它们是动词从句，所以它们不是无动词从句，所以它们根本不匹配。然后接下来的内容通过一个流行语链接起来，但同样它并不紧密。所以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的是富有的好处，然后它与道德品质相结合。因此富有肯定比贫穷有好处。谚语，你没有疯。富人有一定的好处，但穷人在某些情况下会破产。但它的作用是采用第10章15节中的经济谚语，并将其与道德陈述联系起来。因此它被分离出来，然后两者就很好的耦合了。财富，是的，财富比贫穷更重要，但道德品质比金钱和地位更重要。所以这两个人是绑定的。现在我们将看到的下一对有趣的产品具有一些非常有趣且非常有趣的功能。第13章第21至22节。箴言章第13章第21和22节。在第13章21节中，第 13.21 节说，祸患追赶罪人，义人却得善报。所以罪人必遭祸患，义人必有福报。在第22节下一节说，善人给子孙留下产业，罪人的财宝却为义人积存。你看看 ESV 和 NIV， 他们几乎是一样的。现在请注意，我将把幻灯片放在上面，以便您可以看到。我的翻译，我试图遵循希伯来语的顺序。基本上我所说的是这两节经文 13.21 和22在位置上结合在一起，单词放在哪里，单词放在句子中的哪里。所以无论如何，看看我的翻译，我试图非常直白地翻译希伯来语。 顺便说一句，按希伯来语的字面意思并不总是好的。有时你需要更加动态的理解事物，因为希伯来语和英语之间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我在这里过于直白地批评我自己的事情。就翻译而言，这是一场灾难，但我试图阐明一个观点，并注意单词的颜色。所以成一罪人，祸患追，祸患追一人却有福报。请注意罪人，一切以罪人开始，以善事结束。其实就是说好的事情，好的事情。然后下一节开始说，一个好人给他的孙子留下遗产，他的孩子的孩子，但为一人积蓄的是罪人的财富。所以请注意我翻译的方式，这完全遵循希伯来语，即 13.21 分以罪人一词开头，以罪人一词结尾。这些都是完全相同的词。所以罪人和罪人，他以罪人开头，以罪人结尾。繁荣。这就是所谓的包含。它就像一个信封。它以同样的方式开始和结束。它就像一个信封。他们称之为包含或包含，它以相同的方式开始和结束。但请注意，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一人会得到美好的事物，繁荣。一人会得到繁荣美好事物的回报。他使用了单词 tov 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非常好。如果你在街上有人给你东西，你会说 tov， 这意味着非常好。tov 这个词很好。好的。伊曼纽尔托夫。好的。我们不要对这些事情掉以轻心。无论如何 tov 意味着好的。所以这里有好事。好的。这里的善事并不是指一个人的善事。这是在谈论他得到的美好事物。因此一人得到的回报不是良好的品格，而是美好的事物或繁荣。所以他被翻译为繁荣或好事。那么下一节是如何开始的呢？下一节以透开始。托夫再次给他的孙子们留下了遗产，他是一个好人。所以第21节结尾和第22节开头是同一个词，但他们有两种不同的翻译方式。以21结尾的那个是 tov， 意思是美好的事物，给你的繁荣。22中的 tov 以 tov 一词开头，意思是好人。现在说到性格了。所以这很有趣。他以罪人开始，以罪人结束。在中间你有这些好东西，电视和好人。这些也是完全相同的词。因此开头和结尾的单词位置相同。诗歌的开头位置很重要。开头和最后一个词通常很重要。因此在处理诗歌时，请务必留意开头词和结尾词。在中间第一节以好事结束，第二节以好人开始。这些是完全相同的词，但由于翻译的上下文，他们被翻译成两种不同的方式，而且他们应该如此。他们应该是，即使他们是完全相同的词。你说，好吧，这些相同的词应该以同样的方式翻译。我不这么认为。告诉我什么是行李箱。现在你像英国人一样说话，对吗？树干。后备箱是什么？后备箱。你知道什么是行李箱吗？你不知道什么是行李箱吗？你说，好吧，你的意思有不同的类型。我正在说话，我正在看外面我儿子的车。他正试图卖掉它。如果我说汽车后备箱，你会想到一件事，对吗？但如果我在非洲，并且我说象鼻呢？大象鼻子和汽车后备箱有关系吗？哦，然后我通过镜头往外看，镜头之外，那里有一些树。如果我说树干，树干与汽车后备箱有关吗？与象鼻有关吗？啊，这是同一个词。您将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翻译。当你提到树干这个词时，当你说树干时，你会想到与大象鼻子或汽车后备箱相同的图像吗？或者如果您正在旅行，并且您有一个手提箱和一个行李箱，并且您带着行李箱旅行，该怎么办？我妻子有一个雪松树干，她把我所有的毛衣都放进去。我把它们塞在那里。我不折叠它们。但无论如何，你已经得到了雪松树干。所以雪松树干，如果我说雪松树干而不是手提箱，雪松树干不同于树干，不同于汽车树干，也不同于象鼻。这是同一个词 trunk， 但有四种不同的含义。如果你用同样的方式翻译它们，你就会把事情搞砸。箴言 13.21 分和22中也有同样的情况， 当他说到善时，第一个善是指美好的事物及繁荣。当 good 用于第二个词时，他用于一个好人，好人。所以要小心不要对此施加压力。他们必须是字面意思。所以他们总是必须以同样的方式翻译这个词。你不能那样做。你不能用英语这样做。你不能用希伯来语这样做。那么好吧。所以我在下一张幻灯片中，你可以看到罪人开始时的黄色，良好的繁荣或美好事物的橙色，然后是橙色的好。然后到了最后，你又变成了罪人。所以 sinner 在结尾， sinner 在开头， sinners 是复数，开头是单数，但在善中，善是同一个词， tow。因此位置上的第一个词，最后一个词，信封，包容，罪人，然后是罪人的麻烦所追求的善和善，但义人会因善事或繁荣而得到回报。好人为子子孙孙留下遗产，但为义人积蓄的是罪人的财富。因此这个包罗万象的开头和结尾以及中间的两个谚语，都将这两个谚语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位置，一个谚语对。这是另一种看待它的方式，并再次注意，我们已经出现了这种交叉。我身上没有交叉狂热，但无论如何，它发生在这里罪人身上。一开始是 sinner as a good as, be good as be, 那里有两个橙色的，然后是黄色的 sinner。所以它开始和结束 ABBA。所以我们再次得到一个 chi, 即 X, 当你连接 ABBA, 连接 A, 连接 B, 你会得到一个 X, 或者你我以前常说得到 X 或 chi, 但这确实很关键。这真的很关键。这是关键。不管怎样，抱歉，我只是在玩希腊语中的 key 和 chi 之类的词。所以无论如何，让我们从这些事情中获得一点乐趣。所以 21A 和 B 的思想都是宾语、动词、主语。顺序是宾语、动词，然后是主语。然后第二行是宾语、动词、主语。所以这就是 OVS, 宾语、动词、主语。OVS 宾语、动词、主语。他们完美匹配 21A 和 B, 即箴言 13.21 分钟的两行诗。现在 21B 有主语、动词、宾语，很好留下继承，但是看到你不得不改变单词的顺序。这是 OVS 宾语、动词、主语、宾语、动词、主语，但主语很好。它结束了，正如你所看到的，它结束于 21B, 但是当你开始 22A 时，它必须从好的开始。所以你必须，而不是 OVS, 宾语、动词、主语，你必须去主语、动词、宾语。你必须改变这一点。英语非常注重 he hit the ball。好的。或者他击中了球主语、动词、宾语。他击中动词、宾语、球。所以我们做了一种 SVO 的事情。在这里您可以看到 SVO。希伯来语允许更大的灵活性。所以他们做 OVS,OVS, 但是你希望这个词 good 与 good 联系起来。所以你必须做主语、动词、宾语来切换它。然后最后你必须得到罪人的财富，但你必须做出被动。那么被动的为义人积蓄的就是罪人的财富。所以你结束了，所以最后一个是 VPO, 其中 V 是动词，P 是介词短语，宾语在最后。所以你注意到它是 OVS, 然后那个以罪人开头的对象与最后的对象相匹配，这是罪人最后的财富。所以我想说的是，当你开始涉足这个领域时，它是美好的。这真是太漂亮了。颜色、动作、事物的语法、所使用的词语等等，怎么说呢？这是一幅美妙的画作，词语充满诗意，连语法也同样美丽地反映了他们之间的联系。所以箴言 13.21 分 ,22 就这样连接起来。现在是他的解释学，在最后一个词中重复透一词，意思是繁荣，他得到繁荣或好东西的奖励，然后好在下一节中切换到好人。所以你必须注意到他们是同一个词。不要只看英文翻译说好吧，这是繁荣，然后说不不不。这与繁荣和永远是同一个词。你能看到这些联系吗？当你看到这种联系时，你会说天哪，这太美了。他们如何将这句谚语的结尾与下一句谚语联系起来，这真的很酷。 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对具有良好品格的谚语配对。一人的奖赏就是罪人的财富。现在 22B 将主语放在最后，并且便于包含。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此功能将第一个位置和最后一个位置配对。是分开的吗？13、21、22是分开的吗？所以这只是一对，而不是三合一。好吧，如果你看前面的诗句，他说与智者同行者必有智慧，与愚者同行必受伤害。显然这与我们正在处理的经济基础问题不符。如果你读到后面的第21节和第22节，如果你读到第23节，穷人的休耕地会出产许多粮食，但却被不公正的行为所扫除。所以这与经济有关。确实不太契合，也根本没有联系。其他的，因为它被21和22两节经文包围，所以有点像这是一个单元，而23不适合这个单元。所以我们现在看了其中的三个，我们想看看这里的最后一个。这是一个主题。有时这些对是根据主题联系在一起的，但大多数情况并非如此。主题不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句法链接。我们已经看到了流行语，多个流行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包容性，他们以相同的方式和事物开始和结束。现在他们是主题性的。我们英语人，我们有点喜欢我们的主题，让主题继续下去，你知道。谚语通常不是这样的，但有时他们也有一个度主题。因此在第15章第15章一和两节中，你看到温和的回答可以消除愤怒，温和的回答可以消除愤怒，但严厉的言语会激起愤怒。非常明智的事情。温和的回答可以消除愤怒。我的妻子是这方面的专家，她的话语很温和，只会让局势平静下来。我经常说出严厉的话，结果却激起了愤怒。无论如何，圣经15:1说，温和的回答可以平息怒气，严厉的言语却惹动怒气。下一首诗是什么？聪明的舌头赞扬知识。再说一次，这是关于言论和言论的影响，但愚人的口却说出愚蠢的话。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的话。因此他当时谈论言语，一种言语，智者的舌头，然后他谈论愚人的口。因此两者都像智者的舌头和愚者的嘴一样。所以他有一种名词短语来匹配 the wise 和 the foolish。没有共同的流行语。虽然主题是全部，但这两篇文章都非常明确地涉及演讲。没有共同的言语，他使用智者，他使用愚者。同样，这些都是箴言中的高调词语。他们之间不会重复。箴言中到处都用到了口和舌头。口舌不重复。言语与愤怒不再重复。所以没有一个词重复。这两节经文之间没有任何流行语。然而主题非常明确，都是关于言论，都涉及言论的力量。这就是他们的主题。所以在这里我只给你希伯来语和英语。温和的回答可以消除愤怒。温和的回答，你可以看到它是黄色开头的，但严厉的话语会激起愤怒。所以你可以看到其中的相似之处。然后在聪明的舌头下面，拉森，聪明的舌头赞扬知识。但是 Cassiem 的愚蠢的嘴 PE 愚蠢的嘴导致愚蠢。但请注意，即使愚蠢和愚蠢，它们也是两个不同的词。因此这里没有任何流行语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但它们都非常清楚地涉及语音。有一个有趣的同构。同构来自一种抽象代数，其中 ISO 表示相同相等。ISO 意味着平等。泰舍同行。因此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句法形式非常相似。所以它是 SVO, 主语动词宾语。下一行是第一节中的主语动词宾语。第二节是 SVO, 主语动词宾语。第四行，你知道每节有两行，第四行也是 SVO。因此主语是由名词加性质组成的名词短语。这里的动词很有趣。这些动词都是 hifo 未完成式。现在 hifo 缺陷已经不那么频繁地出现了。它们确实有不少，但从来没有像这样连续四次。所有发烧友不完美连续四个这样的人真是太神奇了。他再次展示了他们如何通过希伯来语动词的 hifo 形式在语法上结合在一起。然后是宾语，宾语是单个名词。 因此 ,s 主语是由名词加性质组成的名词短语。这个动词是这种 hifl 不完美希伯来语形式。然后你就得到了这个对象只是一个名词。然后这四行都会发生这种情况。我已经把它排列在这里了。一个温和的回答，对象转身走开，什么？愤怒，一个字，愤怒。一个硬字，注意两个字，后面是动词，搅动起来，什么东西？一，愤怒。明智的舌头，注意两个词，主语，明智的舌头，放在一个名词短语中，赞扬，动词，知识，单个名词。下一章，傻嘴，两个字，涌出，动词，涌出，什么？单个名词，愚蠢。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都有这样的主语、动词、宾语顺序，但他们也有这个带有两个单词的名词短语，后面跟着一个带有一个名词的动词。两个词 hifl 动词后面跟着一个名词。他们都是这样，表明他们紧密相连。主题也是导致情感反应的言语行为，人物言语给出智慧的结果。那么现在他们分开了吗？15比1和2与 14.35 分开。你说为什么要回顾章节划分？你知道章节划分是在1200年代左右添加的，我不知道。章节划分通常是，如果你想看看真正不合理的章节划分，请转到以赛亚书53章，并阅读以赛亚书53之前的4到5节经文。显然，划分以赛亚书53章的人错过了它。他们应该包括之前的经文。所以章节的划分并不是受启发的。他们是在公元1200年左右添加的。所以他们是很晚才添加的。有时他们击中了正确的方向。有时他们打错了。所以当你在章节划分时，你总是必须检查一下，总是检查一下之前的内容，因为那个人可能错过了它。而这些经文应该放在下一章和类似的东西中。所以如果你回到 14.35 分，他谈论的是仆人与国王的关系。那不是在谈论言论。这是在谈论他的关系。箴言 15.3 是耶和华的话，再说一次，不是以言语为导向，他更多的是耶和华。所以这是耶和华的话。再说一遍 ,15 比1和2通过主题联系在一起，还有这个 SVO, 然后这两个名词 ,hifl 中的一个动词，一个名词，有点配对。现在还有哪些其他配对技术？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看了五对。箴言26比4和5，不要按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要按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这可能是最著名的一对，但我们也研究了其他一些。现在我只想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配对技术，除了我们已经看到的技术之外，他们还使用了哪些技术。有时谚语中的词出现频率非常低。现在如果两个谚语都有正义和邪恶的词，你知道这是 Sedeka 和 Rasha， 你会说好吧，这两个谚语都有正义和邪恶的词。我不会为此跳上跳下。这些词用得如此频繁，智者和愚者，这些词用得如此频繁。如果这两句谚语有这些，我不会跳上跳下，这并没有真正的联系，因为这些都是高频词。所以可能性是高频词，他们可能只是被铸造在一起，扔在一起，他们只是碰巧在一起，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这只是抽签的运气。对于低频词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在箴言26比20和21章中，我们有木这个词 ,Etsim 和火 ,Ash, 火这个词 ,Ash。这并不是集合上的巧合。这不仅仅是抽奖的运气。这些话在箴言的其他地方找不到，只在这两节经文中，即26章20节和21节中，只有那里。这些词在其他地方都找不到，而且在两首箴言中是背靠背的。这有多罕见？仅仅是抽奖的运气吗？不这么认为。所以你必须小心这一点。然后这些低频词会指示出这些词对，并将它们直接贴在您的脸上。这不可能是抽奖的运气。木、火这两个词除了这两节经文之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所以很明显，这些是背靠背放置的。否则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缺少木材，火就会熄灭。哪里没有窃窃私语的人，争吵就停止了。好争吵的人煽动纷争，就像木炭加热琥珀，木柴加火一样。 所以这两节经文中的木与火实际上都在 20a 和 21a 以及第一行中。木和火这些词在箴言中没有出现过。因此这显然是两句谚语之间这两个低频流行语之间的一对联系。现在出现了多词流行语。假设当你有多个词并且它们被重复时，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的可憎之事。我们在第一个事例中看到了两次。让我们看看箴言 14.26 分和27。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好吧，你说对主的敬畏已经结束了。不，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敬畏主，人就有坚强的信心，他的子孙就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第27节 ,14.27 分，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基础，使人可以脱离死亡的网络。所以在这里，敬畏主，敬畏主。再一次，耶和华箴言有多少次背靠背出现？这个短语在整个10到29中出现了15次。所以这并不是很多，大约有15次，你知道，并不是那么多。在这里我们敬畏主。这确实非常独特。箴言10-29章只有9次，也就是568节。他只使用了9次，敬畏上帝9次。在这里我们将其中的两个背对背放置，但只是在这里背对背的放在一对谚语中。这不仅仅是哦，你知道，幸运的是你在568节经文中得到了其中的9个。哦，是的，9次机会。你只需要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可以了。他们计算出这件事的概率和统计数据。他们能像这样背靠背比赛是非常罕见的。并说这只是抽奖的运气。我不这么认为。但有两个不在那里。这里还有一些其他流行与绑定词。因此我们在 158-9 中使用可憎之物这个词。那时我们在 25:4 和5中分别看信任、坚固，在 25:11-12 中的金子、寻找、吸收、木头和水果，诸如此类的东西。现在有多个流行语。我们在 10:15 分和16中得到了财富、工资、收入，在 14:20 分和21中得到了恩典和慈爱、爱和恩慈，还有骄傲和傲慢。因此，当有一串流行语，一行中的几个流行语与一行中的多个流行语相匹配，并且它们匹配时，我们就得到了多个多个流行语。再说一遍，当你开始将几个单词放在一起，然后将其与那个单词相匹配时，就会变得更加困难。你知道，这不是运气。所以现在有时他们会使用修辞手段。修辞手段是 L, 意思是没有禁止。不要，就像不要这样做。然后是对关键的解释，关键加上解释。所以不要，不要这样做，因为然后他解释了为什么你不应该做那件事。所以请注意箴言，这很有趣。很多时候圣人会告诉你为什么不应该做某事。他只是没有说你不可杀人。他说你不可杀人，因为然后他解释了。这是一种很好的智慧。你会预料到的。智慧更有教育意义。这更加偏执。这更多的是一个教学的事情。因此给出了原因。因此我们有修辞手段，我列出了 L 的几件事。禁止，不做，然后 key, 因为，然后，或因为解释。所以我们在箴言里，例如箴言24章一和两节，不要嫉妒，不要嫉妒。好的。所以这就是你的一切，不要嫉妒恶人。好的。这就是与他们在一起的禁止或愿望。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愿意与他们在一起。 key, 因为，或者因为他们的内心涉及暴力。换句话说，不要和这些人在一起，他们会影响你，因为他们的心图谋强暴，他们的嘴唇谈论祸害，所以不要和这些人混在一起。好的。所以第二节中的气，你可以看到黄色突出显示，不要这样做，不要嫉妒恶人或邪恶，不要平等，因为或为了，然后他解释了。因此这两句谚语因此被联系在一起，不要这样做，因为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个原因。好的。所以这就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发生的，而这些是明确的对。另外这是一个有趣的事情。有时我会回来谈论文学流派和微观流派。他们不是智慧、文学甚至谚语的大流派，但在他们之下你可以看到诸如比谚语更好和比谚语更好之类的东西。 箴言第十章到第二十九章里有十八个这样的箴言。虽然有十八个，但在第十五章、十六和十七章中非常有趣，其中两个背靠背放置，明显配对。因此第十五章第十六节说，敬畏主胜过一点，敬畏主胜过大患难，胜过财宝，多而患难。下一首诗更好的是草药晚餐，其中的爱胜过肥牛和仇恨。我想我会告诉你，我想我们翻译的时期，与你所爱的人一起喝一碗汤比与你讨厌的人一起吃牛排更好。而且我认为特伦破、朗曼、 Tramper Longman 和其他人，以及与我一起工作的其他人，确实比我更有诗意。所以和你爱的人一起喝一碗汤比和你讨厌的人一起喝牛排更好。你拿到牛排后就讨厌那里押韵之类的东西。我只是觉得翻译太棒了。它确实比我所做的更好地体现了这个想法。因此朗曼、范、列文和理查德、舒尔茨获得了荣誉。但无论如何，这两句箴言说，敬畏耶和华的小财宝比多财宝的烦恼要好。一顿充满爱的香草晚餐比一头肥牛和仇恨更好。所以你有两个比谚语更好的谚语。再说一遍，只有十八个。现在你已经连续有两个了，只剩下十六个了。而其他的则散落在各处。他们从来没有像这样配对过。所以这表明那里有一个更好的配对。两个比喻。现在这个很有趣。还有英文翻译，我同意 NIV 的方式，大家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当暴风雨过去时，这是第十章二十五节，我失去了一章。确实如此，我得查一下。但无论如何，第二十五节说，暴风雨过去后，恶人便归于无有，义人却永远坚立，十点二十五分。请注意，当它开始时，它是从这种向后的 C 开始的。你看到那个向后的 C 的小东西了吗？它是希伯来语中的 Kof， 是一个向后的字母，有点像向后的 C 之类的东西。这个词可以表示何时，也可以表示像某事。就像，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伙计？像这样。你听到学生们这样谈论，就像我正在这样做，就像我以前那样，你用这样的词，它被过度使用了。但很多时候 like 是用来比喻的。它就像一棵栽在河流旁的树。好的。所以这就像一个名誉 an， 但它也可以翻译为 when。所以他们在这里翻译它，当暴风雨过去，恶人不再存在时，翻译它。好的。但请注意，它以这个 C 开始，向后的 C 即 cough。但第十六节是这样开始的，就像醋入牙齿，烟入眼。所以懒惰人是指派遣他们的人。所以现在他们都开始了。还记得我是如何告诉你这些初始位置的，他们都以 C 和 C 开头。顺便说一句，这种情况很少见。你通常没有 C 和 C 之类的或 when。据我所知，连续两条谚语都没有这样的说法。我想进一步检查一下，但我很确定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罕见，并且会发生 bam, bam, cough, cough。两者都以此开始。再次表示是一对。因此他们使用这个名誉和这个 cough 类型的东西将这两个谚语结合在一起。句法衔接，使用连接粒子的依赖性。24点17分 ,18 你仇敌跌倒，你不要喜乐。他跌倒，你的心也要喜乐，免得你看怎样，免得你这样行，免得主看见不喜悦，翻转他的心。愤怒远离他。所以换句话说，不要这样做，以免发生这种情况。不要这样做。请记住，我们如何不这样做，因为这种情况发生了，因为这种情况发生了。这是将两者联系起来的一种方式。但这里还有另一种使用 last 一词进行链接的方式。不要这样做，以免成为这样的结果。因此再次使用助词，这些句法助词，以免链接回前一个助词，并且这些助词显然会作为一对出现。他们就这样联系在一起。不要这样做，以免。有时会有一对谚语，其中第二个谚语使用代词后缀以用第一对谚语。所以我在那里列出了其中的一些。因此他使用代词来指称他或他或任何指代上一节中的他或他的东西。因此他们以这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有趣的。这个内侧 vowel 很有趣。这实在是很少见。你会听到一句谚语，其中包含这个这个这个但是这个这个这个 和这个。But and the but 就是这个 while, 而 while 其实可以译为 and or but。所以但有时这真的很罕见，有一个 while 和或但在这条线的中间，这真的很罕见。通常它出现在第二行，上面写着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儿子给父亲带来欢乐，而愚蠢的儿子却让母亲悲伤。我不确定那里有没有 while。无论如何，第27章第三A节他说石头很重，在第一行，所有在第一行，石头很重，有重量的是沙子。Wolf 是第一行中间的 an。27:4a 第一行说愤怒是残酷的，第一行说愤怒是压倒性的。所以基本上你也必须小心，因为在翻译中很多时候他们会删除 an， 因为它并不是真正需要的。因此当 ESV 被翻译成英文时，他们去掉了 an。但是中间那个和在一行中间真的很少见。你知道这个和这个在一条线上，这个和这个在一条线上，那是很少见的。这两个是背靠背放置的。所以这是一对箴言25比25和26 10点25分和26中间有一个或在中间，还有一个陈述。名词结构。好吧，其他配对技巧你已经有了主题，我们讨论了主题，我们讨论了25比1和2。回答不要以严厉的方式回答，但温和的回答可以消除愤怒。因此主题衔接，我在这里列出了一些其他经文，第11比5和6章，第16点12分和13章，以及第10比2和3章。我们这里有一些例子，第11比5和6章，正直人的意识自己的道路保持正直，恶人却因自己的恶而跌倒。义人请注意，正直人的义同样拯救他们，但奸诈人却被他们的私欲所俘虏。所以这两句箴言的主题基本上是义人以及他如何受益并获得拯救。恶人最终会陷入困境。品性果、正品、正果、恶品、恶果。所以这些都是主题相关的。所以好吧，让我把这些整合起来并完成它。我在这里反对的是箴言第十章到第二十九章是随意、随意、杂乱的拼凑在一起的。还有收集者箴言二十五比一，西西家领导下的所罗门讲座的编辑在第25比1章中明确列出，他们只是把所有箴言放在一个大碗里，有点像他们做什么称呼这些东西，幸运饼干，然后你拿出一个，然后你就会发现哦那个，然后你放那个，再选另一个，再检查那个，这只是一种随机的，你从这个大碗里把它们挑出来，然后随机的挑出来。我想说的是不不不，编辑们做事非常周到，以非常复杂的方式将他们成对的结合在一起，并且有62对。所以这不仅仅是随机的。在568节经文中的124节经文中，这种配对出现了62次，即 21% 的经文中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配对。现在我们详细讨论了5对 ,26 比4和5，不要根据愚昧人的愚昧回答他，要根据他的愚昧回答愚昧人。然后我们做了15比8和9，我们做了10点16分和17，我们做了13点21分和22，我们做了15比1和2的一些细节。不要以严厉的方式回答，温和的回答可以消除愤怒。然后我们探索了所使用的各种技术，非常罕见的单个单词、多个单词、流行语、绑定的流行语。我们从句法上看到了开头和结尾，然后是开头连续击中两个单词之类的东西。这次讨论的结论已经暴露了编辑的手。我们正在做的就是回去再回去。它让我们看到编辑如何塑造箴言书。它实际上让我们可以回去看看他们是如何将这些东西配对的。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他的手，看到他的杰作。因此单个谚语在句子和谚语层面上都有意义。您需要了解单个谚语的含义及其作者的意图。作者说出这句谚语时心里在想什么，但你还需要考虑编辑者含义的集合，以及编辑者如何不仅根据它的含义将单词组合在一起，而且现在将谚语组合在一起更大的谚语单元，并将它们配对在一起。因此您需要了解一种谚语如何与另一种谚语相互影响，以及如何与它们相互作用。因此它给你更高水平的想象力和更高水平的理解。因此上下文决定了谚语对中的含义。当你看到这两个人在一起时，你会说嗯，他想对第二个人做什么。 第一个是恶人做这做那，第二个是为了经济。然后第二个，哇，他以更明智的方式离开这里。所以他说，是的，经济是好的，但智慧是更好的东西。所以他基本上让我们看到了编辑的手。在阅读谚语句子时，这一点很重要，要小心并在配对之间的互动中寻找配对。作者意图很重要，我们需要与文饰和背景文化等一起工作。是的，这句谚语的作者是谁？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这句谚语的作者是谁。据说所罗门写了3000篇文章，但我们大约写了不到400篇。而且还有收集这些东西并将它们放在一起的收藏家。在这方面，我们也需要跟随他或他的手。所以配对单元，我想说的是，当你阅读箴言时要留意配对。有成对的。我在这里配了一副眼镜，其中有两个。然后你突然说，嗯，有两个。所以你开始看箴言。是的，你有一个谚语，但有时你需要寻找第二个谚语，以便让你对第一个谚语有不同的看法等等。所以感谢你坚持这个演示。我希望它能打开理解箴言书的众多大门中的另一扇门。谢谢。这是 Ted Hildebrand 博士在教授谚语对。这是第二节五对详细。箴言 26.4-5。箴言 15.8-9。箴言 10.16-17。箴言 13.21-22。箴言15:1和2以及配对衔接技巧。